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啊。那么啊，今天有一些是新来的啊，所以昨天我们讲一些呢没有办法再重复，但是我会点一点啊，因为我知道每一天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那么我们讲的东西呢必须要是真的，如果我们讲的是假的你行不通的啊。所以真的东西呢是永恒性，意思说无论你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什么地方都行得通，那才是真的。就像地心引力，就像氢气跟氧气放在一起点一个火花变成水，对不对？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德国也是这样做， 在加拿大也是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东西就是到处都行得通的。我们华人教养儿女常常说，到底要照我们的中国方法呢，东方的文化呢，还是西方的文化？哎，我们孩子都变成洋化了。我在那个西班牙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孩子都变成西班牙化了。对啊，当然了，你把他带到西班牙，他当然变成西班牙化嘛，对不对？但是哪一个 culture， 哪一个文化的教法才是对的？如果我在这里这样教，但是我搬了家又怎么样？那行不通就没有用了。而且呢，真的东西呢，是一天24小时都看得见的，不是在礼拜堂的时候看得见，在家里看不见啊，那个不是真的东西了。有一次我们在新加坡，那么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记者呢，一个印度籍的印度人的样子啊，但是他是新加坡人的记者来找我们，他是 Straight Time 的记者，就是英文报纸的记者。那我们就很大方了，我们就下去楼下会客厅啦。那一次我们有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老二跟老四啊，老二就是大女儿，老四就是小儿子，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下去的时候，那个记者说，我不要跟父母亲讲，我只要跟孩子讲。他说有很多父母亲呢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当你跟孩子讲的时候呢完全不同，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真的东西，你跟父母亲讲也是一样，你跟孩子讲也是一样。这是为什么我的最小的儿子呢，从14岁开始呢，他就跟我们到处去讲。为什么14岁呢？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就在讲的啊，我们也是到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应付自己本来的工作跟很多邀请，所以我们才放下工作。那时候我们第一次1991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就说明年再来，把你的孩子带来，我们要看看这个叫做天才儿童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们回家就跟4个孩子讲，但是3个大的呢都已经太忙了，只剩下1个还在大学，就是最小的儿子还在大学，所以有暑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问他要不要。那我说你不需要现在回答啊，你可以去祷告，去考虑2-3个月还来得及。结果他就答应跟我们一起去，所以最小的从14岁就跟我们到处去。那一次呢老二就是大女儿也跟我在一起，所以记者要跟孩子讲话，因为小的常常跟我在一起，他有暑假比较容易。那么后来他研究院的时候呢，也是常常暑假跟我们到处去，所以很多教会希望我们也带孩子，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们就可以听两方面讲。那现在小孩子就已经长大了，现在他在温哥华教书啊，他在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教书，自己已经太忙了，但是温哥华的教会就整天请他去讲了啊，所以他去年平均每一个礼拜天讲3堂啊，还加上这礼拜五啦，还有其他的聚会啊，所以他整天都说太累了啊。但是呢，我跟我的孩子讲的时候很快乐，因为我们是真的啊，不是父母亲讲一套，孩子说不是啦，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必须要是真的，那真的要根据什么？真的要根据真的东西啦。我自己是读了一点点科学，那所以我的头脑是比较理性的头脑，如果不合理的东西我不会接受的，同不同意？你也是这样，对不对？我在大学的时候不知道读什么，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喜欢啊，有一些我知道不能读了，比如说画图画我不会了啊，不需要读了。音乐我很喜欢，但是我知道不可以读，因为音乐天分很高的人已经太多了啊，那么人家的那谱一看就会了啊， 所以比如弹琴，有一些人的指挥的人一看就是十行的啊，这个我不需要跟他比较了哈、啊。所以我知道这个我喜欢，但是不能当做本科。但是还有很多东西啊，物理、化学、生物啊，这个数学啊，很多很多东西我都喜欢，怎么办？怎么办？当时我就想，我今天选择的本科会影响我将来的生活，对不对？那我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才是快乐的呢？那是被我的思想影响的，我觉得怎么样才是快乐的？那我的思想呢，是被我认为什么是真理影响的。糟糕了，我要选本科之前，我要先知道有没有真理，这个宇宙有没有真理。我问自己，如果有真理，真理应该在哪里找呢？我就想到我们用的仪器，说开车，这个仪器的真理在哪里呢？在设计车的那位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机器的真理就在设计这个机器的。我就问自己，那么宇宙有没有设计者？我给我自己一个科学的问题，用科学证明到底宇宙有或是没有设计者。这个问题我用差不多4年的时间。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选一个本科啦，所以我随便选一个最容易的，所以我读化学是这个缘故。因为生物要记很多东西嘛，啊，那么物理呢，到深的时候是数学，数学到深的时候，我恐怕我的小头脑没有办法应付，所以那个化学是无所谓啦，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读化学，啊。那我后来为什么读生物化学呢？因为我本来是医学医科，我家里都是医生啊，我很喜欢帮助人那一方面。所以我到大学3年级，我去参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医学院，一进去就是那个解剖那个 anatomy lab， 对不对？一个个死人睡在那里，很不开胃。所以我说，那我不要读了。那什么东西跟医学是接近的，就生物化学了。所以我是糊里糊涂的啊，糊里糊涂的，哦，那我就读生物化学了。不知道原来宇宙是有一位在为我预备前途的那一位，我糊里糊涂，他并没有糊里糊涂。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过去这位创造者的安排呢，结果就是当代很多人的需要，很多人像我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问很多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有上帝？他们回答是，我信了耶稣之后很平安啊。我说你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啊，他们说好灵哦，我们家里在申请什么啊，什么这个 visa 啊，大家都申请不来，我们教会这个查经班就一起祷告，哎，结果就他申请出来，好灵啊。我心里想可能是碰巧吧，所以这种是主观的经历，他们我相信不是骗我的，但是是没有办法帮助我，因为是今天晚上你吃了什么东西，哦，很好吃啊，但是我没有吃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传给我。所以到我研究院的时候，我才发现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证明所有东西，所以我改了我的题目，科学的证据是支持有或者支持没有创造者啊，这个改了这个题目呢，啊，就很容易啦。我就看见很多的证据是支持有一位创造者。我的见证呢，简单的见证是在那本啊绿色封面那个，好像叫做什么教育儿女的秘诀是怎么样？温库本出版的，啊，这本啊，啊，但是大概已经外面已经没有了，你们可以去订啊。这里都应该有我的见证。我写的书我自己不敢看啊，因为看了之后一定很不满意的，所以我想应该是有 OK。 所以因为当我在研究院的时候我换了这个题目，我就发现证据全部是支持有一位创造者。那第二个问题是哪一个是创造者，啊，哪一个才是工厂，哪一个是造我的工厂。如果我知道是哪一个工厂，我就要拿他的说明书，我就要照着说明书来处理我的生命，合理吗？对啊，合理。你买了一个机器，你就要听这个工厂所给你的讲了。所以爱的沟通也是一样，爱的沟通应该怎么沟通出来呢？我们都知道爱家人，圣经也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这份爱，就是这份情。 我先生常常喜欢讲情，他说这个情要怎么描写呢？我也不知道啊，情要怎么描写？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科学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你们都知道有爱的存在，虽然你们抓不到，没有办法做实验，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说，科学要求你观察，要求你重新做很多次实验，但是进化论告诉我们啊，那个这个鱼会变成青蛙，那你能不能做实验？他说不能做，因为要很久。那当然不能做了，如果要很久的话，对不对？要很多万年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做了。你有没有想过，进化论告诉你鱼变成青蛙需要很多万年，那你就接受吗？你会不会问，那你有没有见过呢？他说没有啊，我怎么可以见到要几万年的啊？那你就说 他有没有见过呢？当然他也没有见过啊，因为他也没有那么长命啊。你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事实呢？有没有问过？有一次我讲了一课啊的进化论跟创造之后，有一个女人差不多40岁左右，就很兴奋地跑来，她说：“苏博士啊，我3年级的时候就是问老师这个问题，老师叫我不要问。”各位，这里是自由世界，以前人家叫你不要想不要问，现在丢掉，你要想要问，真的东西不怕你问，真的东西是越问越真。这也是法庭所用的办法，律师 cross examination， 对不对？问这个问那个，问很多好像无关重要的问题，要再问什么？你如果是讲真话，你会前后都讲同样东西，对不对？如果他发现你前面讲跟后面讲不同，你一定是讲假的，他就可以因为这一件你讲的不同呢，来说你的证据不真了，是吧？所以真的东西不怕问，假的东西很怕问啊。你如果试试看说一个谎话好吗？啊，你说一个小小的谎话，人家如果继续问的说你要盖这个谎话，你就要大一点的谎话来盖，再问的时候你要更大的谎话来盖，这样子一盖盖盖盖得很大的时候，你一定有东西会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就用这种的求真的态度，真的东西不怕问，爱也是一样，有没有爱不怕问，不怕问，爱要怎么样爱也不怕问。我的大女儿雨爱，她是9岁进入大学的，其实最早的是我的小女儿，她在8岁的时候啊，华盛顿大学叫他去读，但是我们想太小还是不要了啊，所以啊，那个所以最小的最早进的是大女儿，啊，大儿子是9岁考进去，我们也不想让他去啊，因为觉得太小，我们想说等12岁再去，但是他10岁的时候就中学东西全部读完了，不得已只好让他去啊，所以我们是尽量让他们迟一点去。那么这个是9岁开始在大学念书，他说的，我的大女儿呢是很有 insight 的人啊，她常常看事情看得很准确，比如说她告诉我说，有一些人整天讲话，她说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不会想，只会讲，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啊。她说有一些人要讲出来，他才会想的，对不对？啊，我最近还学到一样。哎，我们说，有一些人呐、啊，有的时候很高兴，有的时候很生气啊，那是反反复复。我们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对不对？我的大女儿说不是，她是 passionate， 很有 passion。这中文怎么翻译啊？盛情热情啊。所以呢，她高兴的时候就你就看着很高兴，啊、对不对？啊、哦，我觉得，嗯，这个讲话很好听啊，是吧？是吧？所以她告诉我。爱的沟通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一次在讲的时候，他在讲，他说爱要沟通出来需要3方面，一方面要讲，刚才我们的主席不是说我们华人常常爱在心里不讲出来吗？对不对？啊，他就说如果一个男孩子喜欢那个女孩子，但是不讲，那个女孩子只可以猜猜，为什么他常常看过来我这边啊？啊，但是 可能是我自作什么多情，对不对？一厢情愿而已啦，所以他不敢相信，对不对？不讲的话，对方不知道。夫妻也是一样，啊，一个丈夫跑去找牧师，哎呀，怎么办？我妻子要跟我离婚，为什么？他说我不爱他。那牧师说，那你到底爱不爱他？他说我当然爱他，我不爱他，为什么跟他结婚啊？牧师说你有没有告诉他？有，我告诉了他。牧师说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次告诉他？结婚那天吗？20年前吗？我们常常不讲，有的爸爸告诉我说，爱子不让子知道，有没有真正这种话啊？因为他说恐怕会把他宠坏，啊，所以这是我们的 背景，我们的文化有这种背景。其实我就想到另外一句，叫做喜怒不形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少讲。其实我们这些长大的男人啊，有谁记得你爸爸告诉你，儿子啊，爸爸很爱你，记不记得？我想没有几个人记得，对不对？意思是说你4、5岁之后你就没有听到了，对不对？如果他有讲的时候也是很小的时候，所以你也不会讲，你也不会讲。那你想你的孩子呢？现在在这个西方的国家呢，他们的文化是很 passionate， 对不对？很多表达的，一见到就抱作亲了，对不对？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想？我的朋友的爸爸这么爱他，我爸爸不爱我，对不对？你说我们华人不是这样做的？他说 I'm Canadian。 所以很多这些沟不通的地方可能就是文化的背景。但是我的女儿说要讲，你不讲的话呢，你的爱沟通不出来。但是她说如果你只有讲没有行动，那叫做骗人。你跟我结婚啊，你如果跟我结婚，我什么都给你的，就算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采下来给你，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叫做骗人。另外一方面她说你的态度很重要啊，你讲你爱一个人，我爱你啦，听不懂啦。所以他做一个表演啊，他说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他就要讲啦，要有行动啦，买一只盒子糖啦，他就拿去给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啦，这个是送给你啦。我女儿说大概这个行不通，对不对啊？是的，三方面都需要，要讲，要有行动，你的态度要配合你的行动跟你的言语。你如果记得的话，回家就试试看啊。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在夏令营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夏令营，夏令营时间比较长，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话，休息的时候可以谈话，他们可以问很多问题，对不对？我刚刚就请我们的下午来的人写问题，一个人就写了这么长的问题给我啊。这些问题都很好，说我有一本书是问题解答，儿女教养问题解答，都是这种写来的问题，因为讲的问题就飞掉了，对不对？写的问题我会把它留住的。所以这三方面我们都要做，要讲，要行动，要态度。华人行动常常很多，有一个爸爸搬过来美国之后呢，做3份工，紧张到他的皮肤都 allergy， 都过敏啊，都变成一模一模的啊。那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已经好了很多了，他是我先生的病人啊。所以很多行动，因为他3份工，每一份工都是赶来赶去的，闹钟闹都不够睡嘛，所以很紧张。是的，但是爱是什么？没有爱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了。有爱的时候你也知道了，但是爱是什么？我就用几句话来帮助我们了解。第一样，爱是需要忍耐，爱是很久忍耐。中国字太好了，这个忍字怎么样写啊？心上有一把刀啊，对不对啊？在我们这个不理想的社会，不理想的世界，为什么是不理想？本来应该理想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听工厂的话，所以变成不理想。这个不理想的世界里头呢，有很多的刺激。所以爱的行动第一样呢，是要忍受这个刺激，所以是中文的忍的意思啊。刺激来的时候你要先忍受，要不然你的爱没有办法传递出来。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啊，礼拜六跟朋友出去玩，讲明9:30要回来，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今天就要讲明几点回来，对不对啊？我先告诉你，圣经没有说几点要回来，所以不要坚持，那个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事情啊。不过妈妈告诉我说，她跟女儿说9:30要回来，9:30女儿没有回来，10:30没回来，11:30没回来，过了半夜女儿回来了，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呢？她说门一打开，妈妈就说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女儿的反应是什么？把她的包包一丢，把房门就关起来。爱有没有传递？没有。但是妈妈爱孩子吗？爱，要不然她自己去睡觉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等？因为她爱孩子，就关心她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什么事情发生啊？对不对？但是当她的反应不是忍的时候呢，她的爱没有办法沟通出来。所以第一样要做是忍，但是如果单单忍的话，没有什么用。第二样。是又有恩慈，恩慈不是单单好好先生，恩慈有一个意思是帮助有用，对他有用的意思啊。刚刚呢说哦，那个错误啦，不应该这样表达啦。好啦，妈妈看见女儿回来的时候就跑过去抱住她说，哎呀我很高兴看见你啊，啊没有受伤回来啦啊。妈妈刚才很那个担心为什么没有照时间回来啊，但现在看见你回来了好高兴啦。如果单单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孩子是说啊，那12点回来没关系啊，明天1点回来没关系啊，你就对他没有用了啊。所以要对他有帮助，你表达你的爱之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帮助他以后不会过时回来，对不对？我们讨论一下刚才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下一次可以怎么样避免那些问题，是不是？那个才是真的爱，要不然变成宠了，是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不嫉妒，嫉妒的一个意思就是你是我的啊，你是我的，你要听我的话，这是嫉妒，好像把你关起来。我在啊西岸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那么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她，但是那个男生呢毕业之后就回去另外一个国家，哇，每天都送鲜花。哎，女生这些女生啊，喜不喜欢男朋友每天送鲜花？哇，你的同学看见是羡慕死了，对不对啊？所以结果这个女的毕业了就结婚了，但是不久之后就离婚。她告诉我为什么，她说我完全不是我自己，她什么东西都买给我，但是我好像一个鸟被关在一个金丝网里头，我不能做我自己，我穿的衣服也是她喜欢我穿的我才穿啊。所以这个是你是我的啊，你是我的。有没有很多父母亲以为孩子是你的，对不对？特别我们华人常常以为儿女是我的，这是我的孩子，我喜欢怎么样教就怎么样教，我要打就打，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不是爱。爱不嫉妒，爱不自夸不张狂。在家里最容易犯的事情是什么呢？有错不肯承认，有错不肯承认。这些做父母亲做祖父祖母的，你有没有曾经有错过？有谁从来没有错的？当然了，有的时候会太因为不谨慎会怪错孩子，对不对啊？那你发现自己怪错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要道歉啊。但是我们华人的问题是，我是大人，我是公公，我是祖母，我怎么可以像一个3岁4岁的孩子说对不起啊，刚才怪错你啊。面子问题有没有？但是你也做过年轻人啊，大人怪错你的时候，大人有错的时候，你懂不懂啊？你看得出来吗？人民的眼睛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的。我自己 我四岁的时候在一年级，所以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雨天，那我带了我的书，我隔壁的女孩子没有带书，我就把我的书借给她看，我们两个人一起看。老师以为我没有带书，她就打我的手，我相信不是很痛，但是很冤枉，所以我就哭得很大声。幸亏我不记得老师叫什么名字，但是我记得这件事情。你被人家冤枉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知道吗？是的，我们的小孩子也知道的，他不是笨的，他也知道的。所以我们做大人怎么样可以得到他们的尊重呢？尊重不能要求，你不能勉强人家来尊重你，是人家觉得你值得尊重他才会尊重你，对不对？很多东西你不能勉强的，你不能勉强人家爱你，你不能勉强人家尊重你。你就算你拿着一把枪指着他口里这样讲，但是他心里也不尊重你，对不对？他觉得你值得尊重，哎，有错可以认错，还不错啊，他就更加的尊重你。所以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当然啦，偷东西就害羞啦。如果我偷东西被警察抓到，被公安抓去的话，那大家都觉得很害羞。你们教会的人就会觉得，怎么我们会请这么的一个偷东西的讲员啦，对不对？就很害羞了。但是我没有被抓到，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害羞的，对不对？啊，所以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我都告诉他们说，爱不做害羞的事。如果对方要跟你所做的事情不能见天日的话，那是害羞的事，赶快跑啦，那个人对不知道爱是什么，对不对？爱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什么害羞呢？羞辱对方的事，在其他的人面前呢，批评我们的家人。哎，你想想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喜不喜欢你的老师或者家长在你同学面前批评你，对不对？你不觉得他们爱你是吗？所以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要了解你的孩子也不愿意你在人家面前批评他，所以应该怎么样处理呢？如果孩子真正有做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错的，第一样你觉得是错不一定他错，所以你要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他把事情讲给你听，啊，那你才可以知道说到底他有没有错，就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你需要教是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你可以教他，不要在人家面前，因为他不会觉得你爱他，他觉得被羞辱，对吗？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在问我说，孩子总是说 no， 怎么办？我要他做什么他都说 no， 那我就跟妈妈说，那你要问他了为什么啊？刚刚那个孩子就来了，妈妈就说，哎，我就是这个孩子。那妈妈就说，你告诉那个苏博士为什么你总是说 no， 那个孩子就说 no。 那我说你一定有理由的，对不对啊？你说你 no 一定是理由，你告诉我啊。他开始说不知道哈，那我说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不应该做的呢？哦，他说做功课啊，做 homework。 我说那你在学校做完就没有 homework 啦，你在学校做完你要做的东西回家就没有 homework。 他说不是，还有 homework。 我说为什么？哦，我想到了，是妈妈在给他 homework 啊。所以我就说，对啊，不需要 homework 啊，你在学校把学校东西做完回家不应该有 homework 啊。他就很高兴了啊。所以各位，孩子读书不是最重要的，学校东西及格就算了。那妈妈就说，对啊，他把学校东西做完了，剩下时间他就可以自由做他要做的事情，有没有错？这句话有没有错？他喜欢电子游戏了啊，那你又说不可以了啊。所以应该说什么啊？应该说什么？另外一个妈妈跟我一起吃饭啊，她就在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那孩子说我知道啊，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做不来还是怎么样。妈妈就说呢，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妈妈很高兴，对不对？ 孩子说，是，我知道我这样做你会很高兴。同一句话，妈妈讲错什么东西？刚刚是说你把功课做完，你剩下时间你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东西。现在妈妈说啊，你这样做妈妈很高兴，坐下讲错什么东西？讲错什么东西啊？等一下你想想啊，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益处当然了。你说我很爱鱼，所以就把鱼钓来吃，我爱花就把花捡来插，对不对？我哥哥，我中下午告诉哥哥，我哥哥只有一份工，就是 DuPont 从头做到尾。那在中国，你们做化学的人，中国有很多 DuPont 的 research 都是我哥哥开始的。那他在80年的时候就劝了他的公司，说我们可以用华人的手工做衣服，为什么不可以用华人的头脑做研究啊？所以他说服了 DuPont， 所以 DuPont 就派他去中国开始这些工作。那么当然啦，有钱进来啊，那么中国那边的人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啊？所以就有一次我哥哥就带了 VP 那个副总裁跟他太太去啦，看这些工作啦。啊，他们中国人就请吃饭啊，当然啦，是不是？在哪里吃饭？北京动物园。我哥哥一听到，会吃什么东西啊？啊，所以我哥哥还是中国人嘛，虽然离开中国50几年哈，还是有中国的思想嘛。哎，中国人什么都吃的好，所以他就坐在桌子的前面，挡住那个招待啊。招待说：“这个是什么肉？”我哥哥就解释：“哦，这种肉很像那个鸡肉啊，很特别的肉。”那么就吃得很高兴了。哇，客人吃得这么高兴，明天再来啊，糟糕了，明天那个客人跟招待太熟了，我哥哥拦不住了，所以招待一过来说 Madam, do you love cat? 你爱猫吗？哦，我很爱猫啊，啊 This is cat, 这个是我们爱什么东西把它吃掉，对不对？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然刚才我讲孩子读书读得好，我们很骄傲。这里有没有台湾来的？有啊，我几年前在台湾，现在是不是一样我不大知道。他们的学校有两班，一班叫做资优班，另外一班叫做放牛班。放牛去吃草。所以父母亲在谈话的时候，哎，你的孩子在哪一班？自由班。那你的呢？放牛班。所以我们常常把孩子的成就当作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光宗耀祖，有没有这样讲啊？你丢我的脸，是不是这样讲？有一次那个小提琴比赛，有个韩国女孩子得到2名，哇，大家都跟她恭喜，她就哭了。他说我怎么样对我的爸爸？你的孩子有没有参加比赛？你怎么样教他比赛？你是要他，哎，你赶快你练，练得多你可以得到第一，你就教错了。这个世界教我们竞争，出人头地，这是错误的教法。所以教到很多人呢，是出了头地啊，但是也发神经了啊，是吧？所以不是这样教法的。我们教孩子用爱来教他，第一样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求对方的益处。很多父母亲好意啊，你读电脑是最好了，你读计算机是最好，很容易找工作。如果这个孩子不是那方面的天分呢，他可能读得很辛苦。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在大学里头，我已经换了我的本科，不要再告诉我的父母亲了，要不然他们不为我付学费，等我不毕业之后再告诉他们，对不对啊？有一位读物理学，他物理读得很好，但是他家里都是医生，妈妈、爸爸、姐姐都是医生，他们都希望他读医，但是他读不来。他读了1年，好像我了，我还没有读，我就发现我不要了啊。但是好，他是乖孩子，他还读了1年，对不对？但是呢，他读不来，他就换了物理学，物理学读得很好。问题是，他一直觉得他好像没有达到父母亲所要求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53岁，他只做过一份工，一份工被裁员之后就不再去找工作了，可怜吗？可怜吗？心理障碍了，是吗？所以很多父母亲的好意，如果不是照着爱的事实的话呢，可能我们不是真的爱他。爱常常有一些拦阻，为什么有拦阻？很简单嘛，谁是你家里的王嘛？刚才我说，妈妈说，你做完功课，剩下时间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谁是他王啊？这个孩子是王了。另外一个妈妈说，你这样做，妈妈很高兴。谁是王啊？妈妈是王啊，都错了。谁是你家里的王？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你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就要怎么样啊？就要听我的话。英文也是一样啊。英文也说 ，As long as you're under my roof, you follow my rules， 对不对？还是一样的，全世界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啊。我在爱尔兰，他们说谁养你的？我养你就要听我话，对不对啊？所以谁是你家里的王？你是不是王？你会不会错？很重要，你会不会错？所以人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我，我太大，我太大，自作主张，这是人的问题。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你做老板，有没有后悔？夫妻的关系也是你去选的，有没有后悔？父母儿女的关系也是你要他做什么，有没有后悔？一个社会掌权者决定要你做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国家我要你给我什么，你不给我，我就打你，都是自我中心，自作主张，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问题，自作主张。问题是我不是全懂，我没有所有的智慧，所以我自作主张的时候不会十分理想，不会100分，总有一些会错过的地方。就像我们预备很多东西啊，我们结婚的时候预备也是漏掉这个漏掉那个，对不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应付，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把握的。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妻子安排我们婚礼之后啊，我们就请那个 limousine 啊，开我们到什么景，那个风景好的地方我们拍照，我们再去什么地方拍照。但是后来他都赶不来，因为 traffic jam。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不是十全十美，我也不是什么都懂。当我自作主张的时候呢，一定不会理想，没有100分。没有100分，圣经用的字就是罪，罪就是没有100分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亡呢？因为没有100分的东西一定会死。最容易了解就是你的球，球丢下去的时候它会跳回来，但是越跳越低，越跳越低，结果就停了。没有一个球是每一次就跳回那么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理想嘛。所以我们一年级的物理学呢，常是说理想状况，ideal situation， 是不是这样子啊？但世界上没有 ideal situation 的，对吧？啊，所以一年级的物理学比较容易做，就是这个缘故。自我主张，自作主张，这是人的问题。你有没有自作主张？你有没有自作主张？有没有后悔？对不对？爱不轻易发怒，哇，这是我自己觉得最敏感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发脾气破坏。发脾气很多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大大声那种咯，好像把你的温度表呢调得很高，把你烫死啦，对不对？大家都了解。第二种呢是冰冷不讲话那种，把你的温度表调得很低，把你冷死。第三种是讲不停那种，好像漏雨一样。广东话有没有人会懂广东话？这里啊，广东话有一句是最好的啦，形容的最好， 叫做暗暗惨惨，你听他的声音就听懂了，对不对？唠里唠叨啊，这样也不理想，那样也不喜欢，这样也闲着，这样也 不理想，整天都是 在批评人家啊，那个也是一种的发脾气。还有一种的，常常人家告诉我，他说他这个人啊是很直的人啊，所以有气呢就会发，不过 一下子就没有了，五分钟热度而已啊。所以有一个太太就说，她告诉她的丈夫说，你就让我发脾气，我发完就没事了啊，你发完就没事。这种人像什么呢？吃错了东西一肚子不舒服，我如果吐一吐就舒服了，你吐了之后五分钟就没事了，但是被你吐得满头满脸那个人呢，有没有事？当然有事，很多事，对不对？所以无论你怎么样发脾气，长气短气什么气都好，都是破坏。我们常常建立一个关系，再发一个脾气就拆掉，再见再拆掉，到最后对方说我放弃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你要看见你家里的情况立刻有进步，最快的办法就是不要发脾气，温温柔柔，每一样事情都是温温柔柔。你说我不发脾气，对方发脾气，那是对方的事情，你不要发脾气啊。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你不能改变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爱不发脾气，我们中文说不轻易发怒，英文说 love is not provoked， 不被激怒。人家可以激你，孩子可以激你，你不要发脾气，对不对？我很难啊，每次我讲的时候都有人说很难啊，是很难，但是可以做得到，你只要决定做得到。上班也是很难啊，煮饭也是很难啊，但是不煮饭就没饭吃啊，对不对？不上班 就没钱买东西啦，所以你还是去的。哎呀，每天要开一个钟头的车，你还是坐的，对不对？发脾气比较容易，不要发脾气就决定。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呢？可以啊，我们这里有没有夫妻都在这里的啊？很多对夫妻在这里啊，你们既然两个人都听到了，彼此帮助，你来帮助我。如果你发现我这个脸色有一点怪怪了哈，这个声音越来越高了啊，那么你就提醒我说，哎，要去跟耶稣讲话。圣经有应许，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可以把一切 都交在耶稣手中，告诉他，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告诉他，他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有平安有喜乐，当然不会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是要跟耶稣讲话，去祷告，去读圣经，直到你平静下来。我在香港有一个姐妹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他在跟我说，那天还是发脾气啊，我很气我自己啊，为什么还失败啊？我说呢，我们去年不是讲过吗？那他的六岁的孩子在那里，我说我们不是讲过你要帮助妈妈吗？你提醒妈妈去祷告吗？孩子说，妈妈发脾气的时候很可怕，我不敢讲话。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不要讲话，你就做一个祷告的手势，做完之后跑掉。所以我们来看看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夫妻彼此提醒啊。那人家提醒你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谁要你管，是吧？你就说谢谢，你去祷告，去读圣经，让耶稣的平安领导你，然后再继续谈其他的。如果你自己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跟对方讲啊，暂时不谈啊，因为我要去祷告。那对方就了解，没事情的时候先有这个默契，那对方就可以了解，不是不要跟他谈话啊，是现在控制不了，那我先去安静一下，对不对？其实这个办法也是教孩子的办法。孩子生气第一样事情就哭啊，怎么样教呢？安静啊。所以你要跟孩子讲哦，啊，你现在不是 baby 啦，啊 baby 不会讲话只会哭吗？没办法啦，那你现在会讲话，对不对？所以要用话来表达。如果你哭，我们不知道你什么事情啊，所以你讲我们就知道怎么帮助你。但是如果你哭的话呢，现在我们帮助你，记得要先讲话了哈。所以下次如果你什么事情立刻哭的话，我们就给你安静的机会， 要在什么地方安静的去选一选啊。啊，你可以选在这个沙发上面，可以选在你的房间，可以选在这个角落，我们给你一个地毯啊，选一个地方啊，那你就自行了。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自己教孩子容易得多，每次照做啊。所以我自己教我的孩子说很容易啊。我的小女儿是非常即兴的人，还不会讲字就会讲调，那谁听得懂啊？比如说我们说今天天气很好，他不会讲字，他那你怎么听得懂，对不对？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你讲了他讲了三次你听不懂，他就急死了，他就哭了，是不是？所以不会讲话没办法了，等他两岁会讲话了啊，我就告诉他说你哭得很辛苦，对不对？妈妈也听不懂你是什么事情啊，所以下次不要哭了，如果哭的话呢就要先安静了。所以他哭的时候我就把他抱到他的房间，我陪他，我不是不要他啊，我陪他。但是哭得很大声的女儿是戏剧性的女高音，大声得不得了的哈。所以等他哭完，最多我也只等了两个钟头而已啦啊，是吧？哭完之后我就会跟他讲了，哭得很辛苦哦，不需要哭，刚才是什么事情啊？那他就会告诉我，我说我们来祷告，我请耶稣帮助你好不好啊？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照样做，大人不生气很重要，大人不可以生气啊。就像我现在讲话这样平平和和的讲，因为我在照顾他，每一次都做，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啊。我的女儿她是医生，但是呢她只做半天，那怎么办呢？还要人家来照顾孩子几个小时嘛。照顾孩子的姐妹是非常温柔的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但是孩子很聪明，他知道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他如果什么事情就哭了，立刻要去房间安静。我女儿也用同样的办法嘛啊。但是这个姐妹照顾他那个不同表达了啊。所以那一次我在我小女儿家里的时候，就看见我的女婿呢用一个那个厕所那个纸中间那个纸皮做一个火箭啊给他玩，那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按了一下就塌了嘛，他一看就说哇就大哭了啊。所以这个姐妹说啊没关系，我给你弄好，我给你弄好，不要哭不要哭，我给你弄好。哎，不同教法，我立刻想到再做一次实验看看怎么样啊，不同带的嘛哈，这是我的孙儿的嘛。我就跟这个姐妹说你让我来啊。所以我就把孩子两岁多嘛很轻嘛，就抱到他房间，我告诉他说啊，你如果哭完了再跟我讲话，我在门口等你啊，我没有走开，我在门口等你。孩子很聪明，一下子就停了，他知道我跟他父母亲同样教法，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几个人教法不同，你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有几个人教的爸爸妈妈，你们要告诉其他人照我的办法，每一个人同样的办法做才可以啊。但是当然了，因为这个姐妹呢也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嘛，你是宁愿她对孩子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你也很怕她如果严一点的话呢，那个孩子不喜欢她，对不对啊？所以不容易，自己教是最容易的事情。爱，不要发脾气，孩子这样教她也不发脾气，家里没有人发脾气多好，大人不发脾气，孩子不要发脾气，多好，是不是？爱不计算人的恩。你若是很喜欢干净的人，啊，书包放哪里啦？鞋子放哪里啦？袜子放哪里啊？今天你回来是说看见乱七八糟，你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这么乱？有没有讲这种话？什么意思？你把以前的东西都记起来。才有统计嘛，才会说总是嘛，对不对？所以这种话不是爱的话。夫妻最容易有这么好记性啊。今天一点点什么不同意的东西，一吵起来就把昨天的、前天的、上个礼拜、上个月、五年前的、十年前全部搬出来，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包裹，解不开。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他们有一对年轻夫妻在闹离婚，所以那个教会的人就特别约他们跟我谈话。 我有两个钟头跟他们谈，好高兴他们决定不离婚了。那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上一次你们吵得这么厉害是为什么事情？两个人都笑了，因为那件事情是这么小的事情，广东人说芝麻绿豆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就是因为把以前东西一直加上来，记性太好了，爱不计算人家的恶。下面这句很奇怪，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太奇怪，爱跟 真理有什么关系啊？爱跟不义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我家里很多医生，如果你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对你很好，爱你，但是断错症，给错药，那好不好？当然不好了。真理很重要，真理很重要。你修车也是一样啊，你去修车，虽然你坏的地方修好了，但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坏呢？你在修第二个地方，修了这个地方，为什么第三个地方会坏？你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这个修的人是不是按照真理，是不是诚实的，是吧？所以找医生跟找修车人是一样的，你要找那个懂得他在做什么，还要找他是诚实的，按照真理来处理的，对不对？爱不喜欢不义，所有不义的东西，不标准的东西，都 不能帮助你的爱。有一次我到一个家，有的时候我们去不同地方的时候，是他们安排我们在弟兄姐妹家里住，所以那次我去的时候，一进门，这个家的男人，这个男主人来开门，进去就是客厅啦。那个 coffee table 上面呢，摆着一本《花花公子》，知不知道什么是《花花公子》啊 ？Playboy 啊，这是基督徒的家嘛哈、啊。那么当然呢，他看见我看见，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大好意思，就把收起来收在下面。一边收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看看玩玩的啊，意思说我们是已经结了婚了，看这种东西没关系啊。当然我没有讲什么啦，但是这个色情的东西是不是好的东西？不是，对他们的爱没有帮助，会害他们的爱的。所以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真理去哪里找呢？真理去哪里找？啊，只有一个地方。有一位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有谁敢讲这么大的话？还有你如果看英文，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耶稣讲的。为什么他这么大胆？除非他真的是，要不然他是疯子乱讲话，对不对？是。所以我今天下午有讲了一点点科学的东西，现在在讲一点点科学的东西啊，因为要真的讲的话呢，每一样要讲两个钟头啊。好，我们讲到圣经所讲的各从其类，在今天的世界上呢，你没有看见这个鱼会变成青蛙，对不对？那进化论说，那化石里头呢，应该有很多变一半的过程的东西。圣经说不会，还是各从其类。你一见到的化石呢，它就是那一类的东西了啊。圣经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对不对啊？有类别的，有一些是水里，有一些空中，有一些是爬在地上的，有一些是野兽，还有一类是人啊。人不会变成恐龙，恐龙也不会变成飞鸟的，因为这些有名字的类别，起码不会混在一起的，是圣经讲的。那在化石里头呢，这个是有个化石，有一个现代的，看见吗？这是三大了，你们可能也见过，所谓几千万年前的跟现在有什么分别，对吗？啊，这是蜻蜓，化石里的蜻蜓跟现在蜻蜓有什么分别，对吧？你看得出来的，这是螺，以前的化石的螺跟现在的螺，说几千万年前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啊，还是它的类你分得出来。这是什么化石？当然了，也跟今天的鱼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我在青岛吃的虾就是这个样子，是吧？那这个是什么？蝎子。进化论说是3万万年前的蝎子，当然了，3万年今天没有时间讲时间了啊，我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给你另外一条，是2001年。如果3万年的是真的，3万万年进了多少？你说黑一点， 我可以解释告诉你为什么会黑，因为是炸过的。为着要给你们 这张照片，我们牺牲小我，我们去吃。为什么呢？炸过的东西是脆脆啊，不会很可怕的啊，是还是可以吃的啊。所以所谓几万万年前东西跟现在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没有中间过渡时期的东西，所以你看见的是不是还是各种其类？那么达尔文怎么样讲呢？你会说圣经讲的各从其类，我看见事实也是各从其类，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圣经讲的跟科学事实是不一样。今天下午我们讲科学事实跟科学家的意见不一定一样，就像圣经跟神学家不一定是一样，对不对？但是圣经如果是对的话呢，如果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真的，他讲的话跟科学事实一定一样的。达尔文讲什么？他说他也没有见到过渡时期的生物，他说应该有无数的过渡时期的化石，但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也了解这是最明显而且是最严重反对他的理论。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不够时间啊，你们再去找一百年之后，你们会找到无数的过渡时期的化石。现在150年，我们看美国很著名的 Stephen Jay Gould 的进化论学者死了5年而已。他说什么？ The absence of fossil evidence， 他说化石就还是找不到，还找不到过渡时期的化石。为什么他还相信进化论呢？他说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进得太快。所以我去听他讲座，他说鱼啊，鱼就很适合生存了，生了很多鱼，所以这个叫做呜，是生了很多鱼了。然后他就 zap 变成青蛙啊，所以他的理论叫做 ooze and zap 啊，很快变成青蛙，快太快了，所以没留下什么东西啊。所以现在有三个意见：事实大家都同意，没有过渡时期的化石；圣经的意见当然没有了，各从其类；达尔文的意见，我找不到，是因为我不够时间。Stephen Jay Gould 的意见我也找不到，因为进化太快。那你就要选择哪一个意见跟事实才是最配合的，对不对啊？是见到吗？分开事实跟意见你就很容易看了，是的。所以科学的事实你就可以看到底是支持进化或是支持圣经，不能重演，但是你可以找证据，看一看证据支持哪一个，记得吗？事实或是意见。所以你看圣经不是听神学家的话，你看事实不是听科学家的话，然后你自己做自己的决定，用你的头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头脑，科学家也只有一个头脑而已，不需要怕他们啊。有一次我跟一些小孩子在讲话，我说我是科学家，他们觉得很奇怪，这科学家为什么是在这里的呢？科学家一定是怪怪的那种东西嘛，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多科学家，他们也只是人而已啊，不需要怕他们啊，所以不需要怕专家。专家呢，如果他真的知道他自己的学问是什么，他可以用很浅的话解释给你听，啊，那才表示他真知道。如果他说哎呀你不懂啦，这个很深啊，他表示他也不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是直通创世纪，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源头来的，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我们的文化里头有很多这种的记载：盘古太初，混沌未开，五行不行，日月不明，辅神皇初分清顿，造天地与人。有没有看见？这是我们天坛的敬拜。天，现在还留着一些话，我们说天啊，我们说天晓得啊。天晓得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天晓得吗？是不是天是无所不知道的？我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不对？很多这种的词还在我们的文化里头，这是我们的福气。你可以追啊！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呢，有一本书最近出版的，我等一下给你的 website 可以买到，叫做《先贤之信》。先就是先后的先啊，贤就是圣贤的贤，知信他的信。 英文叫做 Faith of Our Fathers， 他中英文都好都有，因为他是新加坡长大的。那么他信了耶稣之后，家里的人很反对他，说你不要做中国人啊，你忘祖啊啊！他觉得很痛苦，但是他知道他信的是真的。那最近十几年他有机会到北京去，所以他有很多资料去找，所以他就写了这两本，都是他自己写中英文的书，把古代的中文的东西拿出来跟圣经的这位创造者做一个对比。他说是同样的性格啊，古代所信的跟现在圣经所讲是同样的性格。所以科学的事实呢，到底是支持圣经或是支持进化的，你可以再问。圣经这上帝是真的创造主，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一本手册了。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了，所以爱要照着真理啦，因为它是创造我们的，它给我们的手册就是我们人生的手册，我们就照着去做。所以人生呢可以很舒服啊，你不需要做戏啊，你不需要说今天要见什么人戴什么帽子，不需要，你就可以表里合一。你家里的孩子也可以看见你是真的啊，你不是做戏。很多基督徒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看过？不过只是挂在客厅。基督是你家之主，应该是客厅、睡房、厨房什么地方都是耶稣基督是你家里的老板，对不对？是的。所以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怎么样解答，你就问圣经讲什么，那就够了，很容易解答。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同性恋吧，既然他是照我们的，他照我们的性功能，好了，我问他这个功能应该怎么用。你的汽车车厂照了他说要用汽油，你就去买了好的汽油，但是汽油要放在哪里呀？油箱，因为是指定的地方，对不对？设计车的指定的地方。如果你把汽油放在机器上面呢，会爆掉，对，炸掉，对不对啊？所以好的汽油要放在指定的地方。性的功能上帝造的是好的，但是要放在指定的地方。指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婚姻嘛，是不是？婚姻是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因为上帝就是造亚当夏娃 Adam and Eve， 上帝没有造 Adam and Steve。 简单吗？所以今天辩论辩论辩论没有什么好辩论啊！我知道现在教会比如说 Lutheran Church 现在就在辩论这一点了啊，所以有什么好辩论？如果你要辩论是说到底这本圣经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创造者，这个要辩论啊！你就看圣，你看的科学的事实，看看科学事实支持哪一个。如果科学事实支持这本书所介绍的是真的创造者，那同性恋没有什么好辩论了啊！因为他造这架汽车，我们就问工厂了，汽油放在哪里？他造性的功能，我们就问工厂了，性的功能放在哪里？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问题是今天的社会呢，被进化论灌满，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教？因为学校教进化论。所以下午我告诉各位说，我如果有小孩子，我不会送他们到公立学校。如果我找不到好的教会学校，我就自己教。自己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只要你不要发脾气，只要你照着爱的行动，你就可以做得到啊。什么叫做好？很简单嘛，这个设计者说什么好就是好了，对吗？所以人生很简单，你做事情做得非常舒服，每一件事情就问。所以刚才妈妈说你这样做妈妈就高兴，错了什么东西啊？妈妈应该是这样做上帝高兴。你如果做完功课，你的时间剩下时间就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错做错在哪里？你剩下时间问上帝要你怎么做。零用钱给你零用钱啊，你十分之一奉献了，十分之九怎么样？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又错了。你要问上帝十分之九剩下我怎么用，对不对？有没有看见所有事情都同样的原理？上帝说什么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啊！但是你如果这本手册不熟呢，就赶快去找了啊！所以还是现在没事情的时候赶快读啦，对不对？全部在你头脑里头， 那就很容易。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他给我们有价值有尊严，他给我们男女平等。刚才所读的圣经，他所唱的歌有没有唱人算什么，但是他看我们是荣耀尊贵，荣耀尊贵。刚我唱的时候，我就想起几年前我也向我们中间有些人读错字啊。那一次的我的堂哥，我的大堂哥，他是研究语言的，他告诉我我读错。你知道我读错哪个字吗？我观看你手指所照的月亮啊，有人懂的。我那个时候是读新书啊，我刚才听到有一些人也跟我一样错，应该是新秀，对不对啊？所以呢啊，我们的很多错误的地方，我字无所谓，这是定义 啊这些人这样定义就这样定义。我也学到原来广东话也是这样读的啊，姓骚啊。原来闽南话也是改的，这个在他们家新秀的地方也是改读法。所以他看我们这位造天地万物造月亮星宿的这位呢，我是什么？我看宇宙这么大，我是什么？但是他看我是荣耀尊贵啊，他看我是荣耀尊贵啊，他照顾我，他爱我，这是他看你了。他看你是荣耀尊贵，你呢有正义感，你有创造性，你有怜悯心，你有爱。为什么？因为你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他是公义的，你像他；他是创造者，你像他；他是满有怜悯的，你像他。上帝就是爱，你像他。我们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但是我像他，他爱我。既然上帝就是爱，所以爱是什么呢？问上帝啦，对不对？上帝就是爱，他也是爱的源头。你要爱吗？插电，插电。我们这些中间的啊，差不多40岁左右的人，有没有觉得上面有压力，下面有压力啊？有没有？这个叫做 sandwich， 三文字的 generation， 特别是我们华人，这个北美的人，他们的老人家不需要你照顾，他们会开车，他会替你接送，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华人呢、啊？什么都要这个40岁上下的人去做，对不对？啊，你的父母亲也要你去照顾，也要你开车接送，是不是？你的孩子也要你照顾，也要你开车接送。啊，爱是爱啦，累死啦，有没有啊？如果你不插电，你哪里有力量？是不是？所以你要插在爱的源头，你才可能有力量。上帝就是爱，插在爱的源头。我的手机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工厂嘛，他说我如果乱用，不正常的维修和处理，改变原来的设计呢，就会担保作废，合理吗？当然了啊。所以同样人生的手册，不可不可不可，他要保护我们，他保护我们。所以这些不是限制我们，是保护我们，因为他是设计者。这些不可之中有一样可以的，是孝敬父母。哇，爸爸妈妈好高兴啊！哎，回家跟孩子，哎，圣经讲的啊，要孝敬。哎，对不起，孝敬跟孝顺不同。我们华人的孝常常是孝顺，圣经的孝是孝敬，什么意思？尊重你的父母亲，但是不是他叫你做什么你都做什么。因为父母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只有一位是创造者，只有一位是创造者，没有别的上帝，没有别的创造者。设计者的指示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既然他是设计者，他告诉我们做的是给所有的人，记得吗？我们讲过，所有他的律法都是给所有的人，他给我们的地心引力是给所有的人，不是单单给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去那个 Peace Tower 啊，你如果上到 Peace Tower 上面去，从那里跳下来一定死，不死也会伤，对不对？那你看见一个人快要跳下来啊，你说不要跳不要跳，对不起，先问问你啊，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信耶稣不可以跳啊，会死的啊。哦，你还没有信耶稣啊，那没关系，不会死，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啦， 他定的规矩是给所有的，因为他是创造者。电的律不是你懂的才会电死，小孩子不懂，他手指插进去同样电死，对不对啊？创造者的律是给所有的人，违反的话就会害己害人的、啊，对吧？啊，不是说因为我不信耶稣我就可以接你，不是的啊，不是我不信耶稣就可以杀人，不是的，在他是一样的，是给所有的人，违背他的律就会害己害人，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也是1991年才学会的啊，因为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堂的创造与进化之后，就很多人叫信耶稣。那特别有两个男的都是从大陆去，两个都是医生背景去读博士的。这个男的不是一家人，这个男的很高兴，他说我想起我妈妈是基督徒啊，虽然他没有告诉我，那个时代不可以讲，但是我见过他祷告，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这个男的立刻祷告。那个女的问了一个问题，她说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堕胎？你会怎么样回答？是，她不敢信，因为她做的研究就是把堕下来她要再做研究的啊，所以她不敢信。我离开之后我说我讲错什么了？我就发现我讲了一半，基督徒不可以杀人，非基督徒也不可以杀人，对不对啊？所以我1991年我才学会创造者的定律是给所有的人，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是不是啊？爱要照着真理，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其他的事情。比如做对儿女来讲，你们做儿女的怎么样？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有没有看见啊？父母亲讲的话是在耶稣的范围里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啦。比如说你们做夫妻的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有没有看见啊？爸爸，各位做爸爸的看见了吗？是你讲的话要照着主耶稣来讲的。做丈夫的怎么样呢？你们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啊。啊，什么意思啊？你很爱你的妻子，那今天礼拜天这个时间应该做礼拜，你妻子说哇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天不要去做礼拜，我们去玩。你很爱你的妻子，你应该怎么做？正如基督，你说耶稣啊，我们不去敬拜你，我们去玩好不好？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你很爱你的妻子吗？正如基督吧，照着耶稣所讲的。那做妻子的呢？哦，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啦。很多姐妹就问我，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啦，但是他明明错，我怎么可以顺服他？有没有问过？所以我特别去研究，我就发现这个顺服呢，在原文没有的，是从上面来的，上面是彼此顺服啊。所以下面这句，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这个不是一个句子，这个没有动词，有没有看见啊？所以是根据上面的。那我用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就很容易听得懂。如果做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那我的丈夫叫我去杀死隔壁的人，要不要顺服？当然不要了啊！彼此顺服。我丈夫说啊，杀死隔壁那个人，我说对，我同意，那我们就杀死他吧。不大对哦，原来还有前面还有一句，要存敬畏基督的心，看见没有？啊，耶稣啊，我可以杀死隔壁那个人吗？他说不可杀人，对不对？哦，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了。啊，日常生活有一些呢，跟真理无关的，比如说你去买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地毯，那你先生喜欢啊蓝色，你喜欢的啊这个的 beige 的啊浅咖啡色的，耶稣啊，哪一个颜色好看？耶稣说无所谓啦，彩虹什么颜色都有了啊。这个情况呢，你就说啊，我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丈夫说不是不是，我爱你，我为你舍己。原来做决定是这样做法的。第一个通过的是通过耶稣基督啊，是儿女呢在主里听从父母。爸爸呢照做主的，丈夫是正如基督的，做妻子的敬畏基督，对不对？哦，原来做人这么容易，只听一位，只听一位，很容易吧？很轻松吧？是。 是不是？对，所以在这个真理的范围里头呢，凡事包容啦。我们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呢，我们性格不同，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啊。所以不要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子的，他生来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了，你就迁就他，这个叫做 adjustment 啊，你就彼此接纳。有的人做事情慢一点，有人做事情快一点，你就彼此接纳，是不是？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呢，凡事相信啊，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呢，可以凡事盼望啊，爱永远有盼望，不要绝望。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可以凡事忍耐，但是这个是耐的意思，有耐力，在压力之下你可以支持下去，是这个。所以你看英文的翻译很容易， endures all things， 对不对？那我们中文两个地方都是忍耐，忍耐啊，其实第一个是忍，第二个是耐的意思。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讲。这种的爱就永不止息了，这种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爱需要永不止息的生命，没有命不能爱。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不能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命嘛。我们不论能活到多久都会怎么样，都会死。我们华人最不喜欢讲死了啊。比如说我问问这些差不多50岁左右的人啊，你有没有问过你父母亲写的遗嘱没有？为什么不问？我们以为不讲就不会发生，要面对真理嘛，你面对事实，人人都有一死时候，还有审判啊。意思是我有一个大考的，所以你要面对真理，有一个大考，我应该预备什么？什么叫做及格？什么叫做好的成绩？对不对？啊，我们人生不能胜过是死亡，幸亏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这历史的事实。胜过死亡，他今天要把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上帝就是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有没有看见？因为他是永恒的生命，他胜过死亡，然后他医治我们，他做我们的挽回剂，他代替我们付上代价，医治我们过去的伤痕，这就是爱了。有爱的生命才有爱的本能，你才可以爱得出来。如果今天家庭有问题，不要彼此指责，没有用啊。你应该做什么？回去工厂，回去工厂。所以爱的沟通吗？要讲，要行动，你的态度要配合。我们的爱要在耶稣的爱里头，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爱的会累的啊。我们把我们家里的爱都放在耶稣的大爱里头，插电支起爱，我们家里每一位呢，就以耶稣的心为心，照着耶稣来做事情，这个是得到爱的途径。一架汽车应该听工厂的话，用汽油你就买汽油，如果你用了汽水呢，就后果自负了，对不对？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人生就这么简单而已，听工厂的话就这么简单，是吗？所以魔鬼要我们自作主张，不要听创造者的话，记得吗？如果我自作主张，我的生命不会理想，不理想，圣经用的字就是罪，罪的结果呢就是死亡。魔鬼要的是我们跟他一同永远的死亡，只有爱我们的创造者主耶稣基督，自己来代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结果死亡，然后胜过罪的结果，可以把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给我们，你就有永恒的生命。你的爸爸妈妈，你愿意永远爱他们吗？他们要有永恒的生命，你才可以永远爱他。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吗？你要永远爱他们吗？他们也要跟你一样有永恒的生命，你就可以永远爱他们。这个世界只有100多年，最多100岁已经长命了，但是永恒 infinity， 如果是10岁，你说短命，10岁跟 infinity 比也是零，100岁跟 infinity 比也是零，对不对啊？所以今生多久无所谓，永恒那是重要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你要吗？你要的话，你告诉他，我承认你造我，你爱我，耶稣基督，你为我的缘故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你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们华人也很容易了解，你读过武侠小说没有？武侠小说里头有一种叫做结拜兄弟，对不对？怎么样结拜法呢？滴血，对不对？所以血约呢，我们都了解是不变的意思，是吧？耶稣流血就是他这个约不会变，他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位要做自己的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因为创造者把主权给你，他把这个主权给我们每一位，没有人可以替你做决定，没有人可以拦阻你做这个决定，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你说我要耶稣，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什么罪呢？不是杀人放火，不是吵架，不是什么罪，是自作主张的罪，照自己的意思做人，所以生命不理想，罪就是不理想。请你赦免了，我现在要听你的话。他会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给我们智慧，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到道路，保护我，而且他造我嘛，所以他有个计划在我身上。这个机器，造机器的有个计划，当我说你来带领我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计划就可以完成，我就可以享受他的爱、平安、喜乐。他的爱、平安、喜乐，对的，这是你要的，这是我要的。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家人祷告，请上帝也给他们有机会可以信耶稣，一同享受上帝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祷告。阿们的意思是真实的，我是真的，耶稣你是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好吗？同样的，基督徒你再次坚定自己，而且呢，你可以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各位福音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讲好吗？我讲一句，大家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现在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如果你刚才跟我一起祷告的话呢，耶稣知道你是诚心的。那我们教会呢有把这个祷告印下来，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祷告跟里头跟每一句的解释啊，有一个短短的解释，让你知道阿们什么意思啦，知道耶稣什么意思啦，基督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我问基督徒的话呢，我们这些福音朋友就不会怕了啊，因为他们也不大懂啊。所以如果你问你的带你来的朋友他不懂呢，你就把这张给他看啊，他也可以学习啊。那刚才有没有新的跟我一起祷告的啊？所以你这两天跟我一起祷告的，那么本来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就先给你好吗？你举手，我们的招待请到前面来，你们太漂亮，我们需要看你啊。到前面我们才见得到你啊。给哪一位是就是刚刚跟我一起祷告，你先举手，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祷告文给你好吗？ OK， 先举手。就是你带来的朋友，你就问他 刚才有没有跟我一起祷告？问你的朋友哈 ，OK， 啊，所以 OK， 那我们的啊陪谈就可以给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啊？还有哪一位 ？OK， 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远方的，有没有带新的朋友来啊？带新的朋友来，你就问他有没有跟我一起祷告 ？OK， 啊，还有吗？啊，那像昨天一样哈。我们呢也希望有一个机会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陪他，你应该可以陪这些啊出信的人呢，陪他们上来啊，或是就站在你的地方也可以，你就陪他站在那里也可以，好吗？我们就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请站起来 ，OK。所以我们这几位啊出信的人啊。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还有你不敢啊举手的，等一下就跟啊我们的招待拿一张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主，感谢你，我们这几位新信初信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请你祝福他们，给他们更加的认识你，给他们得到你所赐的平安喜乐，给他们有你的爱，你也继续给他们受造就的机会，让他们的新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啊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那我们有一个回应表啊，你一面在填的时候，我就一面介绍一些材料给你们。这回应表今天有奖品哦，有奖品 ，OK， 我们还是有奖品。你啊，回应表来的时候，我们有三份奖品啊，那么我们就用你的回应表来啊来抽奖。回应表的第一样啊，回应表的第一样呢是。啊，我要相信耶稣基督 ，OK 啊，所以你也可以填。有谁需要回应表的？